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20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由福林主持。首先是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或为28年来新低，专家评应注意雷区。特朗普积极发言，库德洛又称贸易谈判无突破性进展。特朗普提议以不遣返小非法移民换取建边境墙资金，重开政府，但遭民主党拒绝。法国希望推行雷诺和日产合并，戈恩又被日方爆出性丑闻。黄背心运动第10场人数与上周持平。法国滑雪圣地发生火灾，两死22伤。全美多地举行女性大游行。抖音国际快速增长，删除用户数据传回中国条款，传拼多多出现漏洞，一夜资损200亿，公司洗谣言。调查报告，中国家庭近80%收入用于买房。
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或为28年来新低，专家评应注意雷区。根据一份来自路透社的最新统计调查显示，由于受到贸易战和国内需求下降等内外因素影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在去年应达到了 6.6%， 这一数值是自1990年经济增速达到 6.8% 后的新低。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即将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 6.8%， 比原先下调 0.1%。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使得让人们对这个在过去10年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占到 33% 的大国和其所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而感到担忧。路透社报道称，根据与其合作的经济分析师调查，中国在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在10月到12月期间，中国的 GDP 增速应在 6.4%， 比先前预计的 6.5% 下降了 0.1%。 6.4 的季度 GDP 增速也曾在2009年初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在中国出现。分析称，由于受到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的影响，这使得在2018年中国的 GDP 增速应为 6.6%。 北京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在下周一发布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官方数据。此外，国家统计局还称，2017年中国 GDP 现价总量为82.75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据减少了63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8%， 比初步核算数据下降了 0.1%。 对于为何下调原因，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一，产业增长价下调3368亿元，比2017年度 GDP 最终核实数影响最大。而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年的挑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程新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新年应加大功夫，防范避免通货紧缩，防止经济衰退和经济硬着陆。特朗普积极发言，库德洛也称贸易谈判无突破性进展。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六再次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后，同样在周五称美中贸易谈判进行顺利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在周六的采访中转向称，目前双方谈判并无突破性进展，但却有进步。库德洛在周五告诉记者称，美中贸易谈判十分良好。他说，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以前从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讨论，而在他看来，这是件好事情。此外，通过来自彭博社和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到中美代表在现有的接触中相互提出了包括中方愿意在未来6年购买10000亿美元美国商品，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及美国向北京要求定期审查中国贸易改革进程的消息。对此，曾多次表示看好中美之间能达成贸易协议的特朗普在周六再次告诉媒体称，中国贸易方面的进展非常顺利。而就在特朗普再次发表积极评价的一天后，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在最新接受福克斯经济新闻采访时称，我们与中方代表在美中副部长级谈判中取得进展。他也指出，目前没有任何事情得到解决，不在字面上，也没有协议。库德洛澄清说，近期有关两国将很快达成协议的报道是不准确的。特朗普提议以不遣返小非法移民换取建边境墙资金，重开政府，但遭民主党拒绝。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因特朗普总统拒绝签署不包括建筑美墨边境墙拨款的政府预算案，导致联邦政府部分部门停摆28天后，19日特朗普对国会民主党议员提出新的重启政府运作的建议，以暂停遣返小非法移民及部分拉丁美洲与非洲难民，交换国会同意白宫要求的57亿元建墙经费。不过这项建议立即遭到民主党拒绝。特朗普19日下午在白宫发表演说表示，这是加强边界安全和重开政府最基本的妥协。众议院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表示，这不足以展开协商，特朗普的建议只是综合了以前被拒绝的提议，不论是单一或综合提案都不太可能在众议院通过。在新的提议下，联邦政府将保护小非法移民的同年抵美暂缓遣返计划，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和非洲移民的暂时保护身份继续实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特朗普下午4点发表演说前已披露新提议的内容，民主党随即表示反对。
法国希望推行雷诺和日产合并，戈恩又被日方爆出新丑闻。自东京方面消息，法国政府代表团已通知日本将寻求雷诺和日产合并，极有可能寻求将雷诺和日产这两大法日跨国公司整合到一家控股公司旗下。此外，正在接受日方司法调查的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前掌门人戈恩被指曾获得约782万欧元不正当收入。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报道显示，尽管日产并不愿意在戈恩下台后给予巴黎更多的公司管理权，但法国政府派往东京的代表团指出，雷诺希望提名日产的下一任董事长人选。自戈恩事件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此在去年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但双方仅同意应维持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的关系稳定。此外，安倍还曾对外强调，这一联盟的命运应交以私人企业处理，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力不应介入其中。黄背心运动第10场人数与上周持平，诞生于2018年年末的社会运动黄背心游行在今年1月19日举行了第10次活动。首都巴黎的示威者们按照既定路程和平游行，但南部重要城市图鲁兹的游行人数冲破纪录，西南部的波尔多则出现暴力事件。下面请听由倪楠为你带来的详细报道。
本次法国全国部署8万名普通警察和防暴武警，应对新年以来有所回升的黄背心参与者数量。内政部统计到的全国游行人数有84000人，和上一次游行人数持平。巴黎方面游行人数有7000人，和上一次相比减少1000人。游行者分3路行进，主要的队伍从市中心的荣军院出发，气氛和平友善。队伍经由黄背心自发的秩序维持者保持，但在下午16点左右出现了警民的对峙，双方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投掷的物品当中焦灼不下，游行人群损毁拔掉了一根交通信号灯的灯杆，还导致数辆汽车受到了破坏。巴黎检方在30分钟之后暂时拘押了17人，警方在当天晚间宣布进行了42次传讯，大部分被传讯的人都是因为携带被禁止的被认为是武器的物品。外省方面，南部城市图卢兹出现了黄背心人数高涨的情况，游行高峰时期有至少10000人，游行人群喊的口号包括内政部长试图夫、法国正在被屠杀、到处都是警察但公平、无处可寻等等。两家银行遭到物理破坏。本次游行当中已经有组织者开始讨论下一周周六第11次游行的事宜。其他外省重要城市的黄背心人数大致如下：马赛2500人、波尔多4000人、兰斯2000人、里昂1000人、南特800人左右。各大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警民冲突和肢体伤害，但暂时没有新的死亡报告。截至目前，黄背心运动已经造成10人死亡、超过2000人受伤。总统马克龙发起全民大讨论，截至目前已经会见了数百名市长，尝试解决这场社会危机。本次黄背心运动的前一天，马克龙收到了西南部省份的市长协会的警告，其中指出本次大讨论绝不能成为一场虚张声势，绝不能拿着架子让民众提问，然后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渡过难关。对此，马克龙表示自己是务实主义者，本次讨论绝对不会有禁忌，但同时认为在黄背心运动当中备受关注的拒赋税恢复等问题，并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问题，而是归根结底在于如何给法国人创造就业。
法国滑雪圣地发生火灾，二死二十二伤。法国阿尔卑斯山著名的滑雪圣地高雪维尔周日发生大火，致二人死亡，二十二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人员介绍，此次大火发生在20日天亮之前的一家度假中心当中。由于火势凶猛，约60名度假村员工，其中包括外国游客，被要求从这栋3层楼的住宿大楼撤离。全美多地举行女性大游行，第三届美国妇女游行活动于周六在华盛顿、纽约以及其他主要大城市举行。本台发育记者在纽约做出现场报道。
美国妇女游行活动在往年吸引50多万民众参与，但在纽约，今年的妇女游行尽管也吸引了10万人，但远远少于去年人数。不过2019年美国妇女游行队伍仍然充斥着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本台法广常驻美国的法语记者在纽约做现场报道，并发回了部分采访录音片段。一名接受采访的美国女性说，我游行是为了男女平等，为了工资平等，为了遭性侵犯的受害者们，为了说人们想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游行队伍里的另一位美国妇女说，我们挣的总是比男性少，人们依然没有受孕的权利，人们没有医疗保险，人们只是每2年做一次乳腺造影术。
We only have mammograms every 2 years.
本台法文报道提到，美国妇女游行活动在今年开始出现裂痕，一名女组织者被控支持一个反犹太和反同性恋组织。就此，一位名叫亚斯敏的美国妇女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应该超越当前的纠纷。亚斯敏呢，在采访中说，团结就是力量，人们应该记住，不要漏掉任何一名妇女，妇女应该团结妇女的力量，这是唯一的前进办法。据本台法广周日的最新法文报道，美国妇女运动的下一目标是要在2020年下届选举时结束特朗普总统的任期。
抖音国际快速增长，删除用户数据传回中国条款。备受欢迎的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本月修改了它的用户隐私政策，删除了有关其用户资料可能在中国被储存和处理的内容。而在不久前，在现今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公司外扩及其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日益警惕的背景下，一家美国智库康文警告，随着抖音走出中国并得到外国民众欢迎，其已给西方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或许是出于希望避免重现华为在国际发展中目前所遭受的境遇，抖音海外版 TikTok 于本月修改了它的隐私政策，删去了用户资料有可能在中国被储存和处理的陈述。而此前可以看到， TikTok 在其更新时间为2018年8月的适用于美国和欧盟的隐私政策中都写到，搜集的用户数据有可能被传回中国。传拼多多因出现漏洞一夜自损200亿，公司喜谣言。中国社交电商网站拼多多在当地时间1月20日凌晨开始被爆出出现巨大漏洞，用户可以领取100元无门槛券。消息传出后，有大批网民开启薅羊毛的节奏，利用无门槛券来充值话费 Q 币。有传言称，该公司随后在数小时内自损超过200亿。对于这一消息，拼多多发言人最新出面澄清称，该公司实际损失或低于千万元。调查报告，中国家庭近80%收入用于买房。根据广发银行联合西南财经大学，通过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华西、东北、西北七大区域23个城市的上万名家庭进行调查，并发布了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户均净资产规模从2011年的90.7万元增加到2017年的142.9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9%。报告称，2018年中国家庭户均资产估计约161.7万元。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起来聚焦刚果金宪法法院宣布产生新的总统，有望实现历史上首次和平的权力交接。1月2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宪法法院宣布，现年55周岁的反对党领袖菲利克斯齐塞克迪在总统选举当中胜选，视为新任总统。但这一结果并不为另一位反对派人士法尤鲁所承认，但得到宪法法院的承认，齐塞克迪将接过现总统卡里巴的大权，有望在这个国家实现历史上第一次的和平权力交接。齐塞克迪继承了父亲埃迪安齐塞克迪的政治血液，被该家族近前人士评价为比他父亲更加具有外交风范，更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而父亲埃迪安则是一位倔强而自豪的反对派人士。埃迪安曾在2011年质疑过现任总统卡里巴的胜选合法性，而现在他的儿子菲利克斯也遭受着同样的境遇。质疑者认为菲利克斯和现任总统卡里巴串通一起组织了大选政变。无论如何，菲利克斯都是其父亲埃迪安在上世纪80年代组建的政党社会民主进步党在2018年4月份选择的政党接班人。他身材高大，给人的第一印象彬彬有礼，善于倾听，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年轻时曾经在比利时流亡，拿到了一张布鲁塞尔商学和传媒领域的毕业证书。根据他此前的承诺，成为新的总统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国家级别的葬礼，为他的父亲，也就是3年前在布鲁塞尔客死他乡的埃迪安齐塞克迪办好身后事。因该国国内政治问题，埃迪安齐塞克迪的遗骨目前仍旧停留在比利时境内。根据今年1月1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菲利克斯齐塞克迪在大选中赢得 38.75% 的支持票。另一名表示不服的反对派人士法尤鲁排名第二，排在第三的是现任总统卡里巴的人，刚果民主共和国前任内政部长沙达利。法尤鲁不服气的原因是他认为菲利克斯齐塞克迪胜选是得到了幕后暗箱操作的助力，一旦胜选将和卡里巴以及议会前任议长分享大权。面对这一控告，该国宪法法院表示不接受告案。法尤鲁随即表示，这一举动更加显示宪法法院服务于独裁政权，承认被改动过的选举结果。他在一份公告当中谴责称，这是一场宪法层面的国家政变。然而胜选的菲利克斯齐塞克迪阵营和现任总统阵营均否认他们之间曾经达成过权力分割的协议。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上周五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自从宣布大选结果之后，共出现了34个死亡案例，59人受伤，241人被逮捕。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认为这些逮捕是随机性的。刚果国家主教会则在全国部署4万名观察人员之后得出结论，称他们统计的结果并非是齐塞克迪胜选，但是也没有公布是谁得票最多。路透社表示，该社得到的一份文件显示，齐塞克迪得票率只有16.9%左右，而法尤鲁的得票率则高达62%。非洲联盟目前的态度是要求刚果民主共和国推迟公布官方的胜选机票完全结果，认为其中有严重的怀疑空间，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不接受这一提议。齐塞克迪胜选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支持者们涌向首都金沙萨的街头，人们表示乐于遇见一场在这个国家并不常见的和平权力的交接仪式。与此同时，1月20号，非洲联盟派出代表团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其轮值主席卢旺达总统卡嘎米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官方结果进行调查，届时或将要求刚果民主共和国任满总统卡里巴进行二选一，也就是要么选择重新计票，要么重新举行大选，并且同时允许把他的两名竞争对手放进总统宝座的竞争围猎场当中。如果卡里巴不服从，非盟代表理论上有权利拒绝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任合法总统。然而对于很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众来说，非盟最好不要来给他们的国家上一堂民主的课程，并呼吁非盟不要阻挠刚果民主共和国成功避开第三场大战。而且来自卢旺达的这位非盟代表并不能激发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的认同感，两国在卢旺达上世纪90年代大屠杀当中的关系错综复杂。这场造成80万人死亡的屠杀当中，卡嘎米和卡里巴的父亲曾经有过一段故事，而这又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二场战争当中卢旺达的介入埋下了导火线。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下面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瑞迪编播。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大版篇幅的内容仍然是法国仍在继续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以及总统马克龙为走出社会危机而发起的全国大讨论。 该报在国际版特别刊登了对接替默克尔出任德国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克兰普·卡伦鲍尔的采访，介绍他在一系列国际议题上的观点，以及他对法国目前形势感到担忧的理由。南非将在今年五月组织大选，世界报以大版篇幅综述南非围绕土地再分配问题的种族不平等。关于中国，该报驻上海记者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警方对社交媒体推特上中国网民的打压。我们也借本次节目向大家介绍法国新观察家网站1月10日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的采访。中国政府为何要铲除维吾尔人的文化与信仰呢？这是新观察家杂志记者高杰对法国中国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专家 Adrien Zans 的采访报道的标题。 Adrien Zans 是少数最早关注到新疆在教育营问题的学者，他向记者表示，促使他越发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否认这些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在教育营的存在，而他掌握确凿的证据，而且他也认识了一些曾经经历了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他们都希望能让世界了解他们经历过的恐怖。他向新观察家杂志介绍说，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一年多前启动了这项大规模关押维族人的行动。根据不同的估测，这些在教育营关押机制可能涉及大约 10% 到 20% 的穆斯林居民，其中大部分人在新疆。这名学者指出，尽管此前发生了多起维族人制造的暴力抗争事件，从而引发了中国政府的行动，但这些抗争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与极端伊斯兰思想并无关联，他们的目的更是要求自由和文化自治，也有小部分维族人希望获得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周边国家激进伊斯兰势力成长的影响，一些维族人在他们的行动中开始接受了一些更激进的立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维吾尔人中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么中国政府当前的镇压政策是否是为了防范圣战威胁呢？ Adrien Zans 的回答是绝对不是。尽管有些当地官员多年来都在说有 10% 甚至 20%30% 的维吾尔人走向了激进，但目前的形势是这种没有根据的指控与打压的结果。 Adrien Zans 指出，所谓 10%、 20% 或 30% 的数据毫无根据，几乎所有维吾尔人遵守的都是温和的伊斯兰信仰，当然也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这种信仰有一种走向更保守的宗教的趋向，但完全谈不上有走向恐怖的趋向。Adrien Zans 认为，维吾尔人信奉的是温和伊斯兰教的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表示，他主要是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判断。普遍而言，在那些少数族裔地区，比如在藏区，抗争行动很少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更多的是个人遭遇或者为整个社群感到的不安。是否可以用殖民来形容中国在新疆的镇压政策呢？ Adrien Zans 的回答是，虽然可以在这种在教育营机制中看到一些殖民的特点，但这种在教育机制只能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去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取消对上帝的信仰，取代宗教，从心灵深处改变人。而这种要从内心去改变人的共产主义目标，比过去曾经有过的殖民体制更严重。关于中国政府加紧打压使用推特的中国网民，世界报驻上海记者的文章介绍指出，自今年秋季以来，已经有数百名中国推特用户遭警方问话，被要求不再使用被禁止进入中国的推特平台。2018年年底时，政府似乎更加强了这种压力，因为使用推特而被捕的事件越来越多。2017年至2018年间，中共十九大以及人大修宪等事件曾经是大规模网络审查的借口，但此后的形势并没有放松。根据官方数据，2018年5月的净网行动关闭了近4000家网站，删除了147000条所谓危险信息。文章写道，政治警察不仅向那些知名人士发出警告，比如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或者广州民主活动人士王爱忠等，而且那些并不有名、账户只有上百名关注者的网民也未能幸免，就连一些已经多年不再使用的账户也受到警方的关注。比如在2015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8年的活动人士吴干，正在狱中服刑的吴干的账户在2018年11月9日突然出现一则推文，称已经启动删除该账号程序，随后其账号下3万条推文全部无影无踪，这意味着 为政府服务的黑客进入了他的账号。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江峰为我们转播的曼谷专栏，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目前正在英国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上周四应邀在英国牛津辩论社发表演讲。马哈迪强调，最新一次大选让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得以落实，同时澄清自己并非反对犹太人，而是反对以色列。针对近期因领海争议导致紧张的新马关系，马哈迪批评对方反应过度。面对媒体关于交接政权给安华的提问，马哈迪明确强调基坚是错误的。此话更加重了外界对马哈迪明年是否会如期交棒给安华的疑虑。现年94岁的马哈迪上周出访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随即于当天飞往英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这是马哈迪自去年5月二度上台执政后第二次访问英国。此次马哈迪应邀在久负盛誉的牛津辩论社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位在该辩论社发表演讲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马哈迪演讲时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社会，马来西亚人民不再胆小怕事，而是运用手中的选票，团结力量，在2018年5月9号的第14次大选中，推翻了统治长达60年的国民阵线。马哈迪声称，这是一次民主政治取得胜利的成果。针对牛津演讲中被犹太学生呛声指责反犹太人的质问，马哈迪表示自己并非反犹太人，而是反以色列。马来西亚外交部此前因拒绝给以色列运动员批发签证而引起舆论哗然。马哈迪对此表示，马来西亚跟以色列没有邦交，有权禁止以色列人入境。作为回教国家，马来西亚常年支持巴勒斯坦，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以色列给予谴责。马哈迪素来以言辞老辣著称，马来西亚媒体曝光他对中国提出新殖民主义的说法。马哈迪在英国澄清说，自己只说过存在有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马哈迪去年8月20号访问中国，提出了确保在公平机制下开展自由贸易的观点，因为穷国无法跟富国竞争，不愿意看到出现新殖民主义的局面。马哈迪上台后对华态度先冷后热，针对一些中马合资项目采取了先破后立的做法，外界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在外交与经济上争取到更多的谈判筹码。年初以来，马来西亚进入多事之秋，最高元首苏丹穆罕默德五世6号突然宣布退位，成为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第一位提前退位的苏丹，外界对此猜测纷纭，除了身体健康因素外，也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说法，另外还包括穆罕默德五世跟现任总理马哈迪之间不和的传闻。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后沿袭英国政治体制，实施君主立宪联邦制，一方面保留各州统治者和王室，在九个州世袭王室成员中轮流选举最高元首，另一方面由民选政府执掌行政权，最高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各司其职，在扮演不同角色之间互相平衡。马哈迪上台执政后频频出访，在短短八个多月期间，马哈迪三次造访日本，两次走访英国和新加坡，先后访问中国、美国、泰国，并且亲自出席一系列地区国际会议。在展现个人政治魄力和外交才干的同时，更显示出马哈迪惊人的头脑和体力。毋庸置疑，马哈迪的身体素质令国际社会一众国家领导人望尘莫及，包括他的前政敌兼现今政治同盟公正党领袖安华。新一届大选以来，马来西亚媒体不断传出质疑性报道，对马哈迪是否会如期交棒给安华提出质疑。此次牛津演讲会上，当有人就安华一度被指控的基坚罪名向马哈迪提问时，马哈迪明确表示基坚是错误的。此话更加重了安华是否能顺利接棒的疑虑。不过就在同一天，当消息传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安华却向媒体呼吁各方协力搞好国家经济，坚称自己不会相信这一类带有挑唆性质的传言。安华的姿态被外界解读为，一方面向外界表明安马结盟关系坚若磐石，另一方面也不断借力对马哈迪敲响提示的警钟。无论如何， 马哈迪在去年大选时跟安华联手推翻了纳吉政府，双方承诺两年后换位执掌国家大权，在马来西亚国家政权正式交接以前，能否平安过渡必然是一个悬在人们心头的疑问。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或为28年以来的新低点，专家评论应注意雷区。特朗普积极发言，库德罗又称贸易谈判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特朗普提议以不遣返部分非法移民来换取建边境墙的资金重开政府，但是遭到民主党的拒绝。法国希望推行雷诺和日产合并，格恩又被日方爆出新的丑闻。黄背心运动第十场人数和上周持平。法国滑雪圣地发生火灾，2死22伤。全美国多地举行女性大游行。抖音国际快速增长，删除用户数据传回中国的条款。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近80%的收入用于买房。下面是明镜书刊栏目，由索菲转播，一起来关注武统台湾，习近平付不起代价。
各位听友好，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中共领导人按照惯例每年都会对台湾发表讲话，此次习近平的讲话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中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共真的已经将统一台湾提上了议事日程？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哪一种途径的可能性更大？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1月2日的点点今天事节目，武统台湾，中共要对世界发动珍珠港战争。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的第85期内幕杂志当中。兰若你好。
你好。
兰若，习近平此次发表的对台湾讲话与之前中共领导人发表的对台湾讲话有什么不同？
明镜新闻评论员和平在点点今天事节目中认为，这次的告台湾同胞书与之前的中共领导人新年对台湾讲话相比，明显的把两岸统一提上议事日程。习近平的意志贯穿中国各个政府部门，并且按照中共权力运作的特点会不断加码，从而给台湾造成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
统一台湾是习近平的一个人的想法吗？
不是的，和平认为这也是那些想拍习近平马屁或者是受制于传统大一统思想的人的一个追求方向。
和平在点点今天事节目当中提到，中国人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说中国人不幸，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又是幸运的呢？
和平先生分析认为，中国人的幸运在于有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中国人得以尝试不同制度，这些尝试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和前苏联与东欧相比，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台湾的民主转型在全世界的民主转型里面是相当成功和谐的，令人相信中国人建立民主国家没有问题。
习近平此次的对台讲话会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和平在节目中分析，习近平的讲话势必会使两岸关系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摩擦期，这种不确定的摩擦加上台湾之前政治转型造成的内耗，会给台湾的处境雪上加霜。台湾有些人也是愿意统一的，这些人想借着统一发财，这个财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经济上的。对于统一的态度加速了台湾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到台湾的民主制度，现在还不知道。而对习近平来讲，他现在也有麻烦，这个麻烦就是当你把统一真正的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当然是要走和平统一之路。那么走和平统一之路，今天中国大陆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而且中共的一国两制信用也早已破产。
既然和平统一的道路走不通，那习近平会武力收复台湾吗？
和平认为，习近平应该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发动战争，势必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中共内部的各种势力就会冒出头来，难以控制。另外，除了国内影响外，在国际上，可能引起美国不得不干预，导致中美两国动武。而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压倒中共的。
习近平的讲话对现在的台湾政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习近平的讲话并没有首先造成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立，而是导致了民进党内部出现急速分裂。这种分裂就是，虽然有很多希望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的人觉得蔡英文在针对九二共识方面立场过于强硬，但事实上，就算是蔡英文，在民进党的一些元老或者是一些极端的人士看起来，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所以台湾出现一个政治炸弹的爆炸，有人把它视为政治逼宫，有人把它视为民进党内部的政变，那就是一封由四位具有知名度、具有影响力，在民进党党内深受尊重的四位元老发表公开信，用词极其严厉，大有绝对不能让蔡英文继续参选下一届总统之势。内部纷争会消耗掉民进党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加剧台湾政坛的动荡。
好的，那就谢谢兰若。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法国思想长廊》，今天一起来关注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第七节，知识分子的鸦片必修课，批判性的思考。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雷蒙·阿隆从法国知识界的分化与争执中看出，一个读书人，哪怕你才华过人，学富五车，也会在一些简单的问题面前是非不分，因为有一些观念像鸦片一样，让吸食的人陷入幻觉，以致连简单的事实也分辨不清。他决心去梳理这些观念，他把这些观念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第七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一必修课，批判性思考。赵先生您好。
您好。
这倒很有意思，我们在现实当中确实常看到许多争论是违背常识的。
就是的，观念这种东西啊，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一旦信奉它，它就不知不觉地左右了你判断事物的角度立场。尤其是当一种制度它需要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呢，它会通过构造一种意识形态，借助权力推行与灌输，让社会呢通过这套意识形态来认可和臣服于这种统治。这套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观念系统，这套运作方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俄共产制度和纳粹制度。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概念叫批判，它呢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对一些人们经常习以为常的观念系统啊进行分析。它要告诉人们，你所信奉的一些观念啊，很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那些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啊，它根本不具备真理性。雷蒙·阿隆的名著《知识分子的鸦片》就是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著作，他对法国知识界惯常使用的一些观念做了清理，指出人们由于这种观念而生出的种种的纷争啊，需要审视。他把这些观念称作知识分子的鸦片。鸦片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让人上瘾，你一旦吸上它，你就丧失了意志力、判断力，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之中。最可怕的是它很难戒除。我们可以想象，你让一个有毒瘾的人戒毒，那得有多难呢？我经常在中国的一些网站上看到对一些事件的评论，他们使用的那些观念往往是无理性的、未经批判的、毫无逻辑根据的一些虚假的观念，他们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鸦片瘾患者。所以啊，我们讲阿隆的著作，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方法。雷蒙·阿隆 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在社会中说话有影响力，所以你就更有责任呢，要让自己的头脑清楚，对自己你也要有批判的意识，对你使用的那些观念呢，你就更要特别的小心，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阿龙的这种态度就是一个对社会、对公众、对思想负责任的态度。
是的，所以啊，虽然有一段时间，当那个法国的知识界亲苏、亲共的势力特别大的时候啊，阿龙他特孤立，但是他很坚定，不摇摆。他说，知识分子当然有道理干预政治斗争，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干涉它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学习教士，一味的去捍卫那些神圣的价值，一种呢是你加入了党派，宁可由此而受种种的意识。在任何党派里面，作家、教授仿佛都是宣传员，要他们干的不是启发思想，而是煽动情感，他们煽动起情感，而后呢为这些情感辩护。但是憨有人致力于净化激情。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啊，阿龙他是怎样去净化那些激情，批判性地去考察一些最常见却歧义繁多的观念。他在这个《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梳理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左派。他先指出啊，这个左派这个词儿它怎么来的呢？他引了特立甫大词典。他说这个左派这个词啊，就是当时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派就叫他左派，因为呢这个党的议员啊，他都是坐在议长的左侧。但是他立刻就说啊，说现在这个左派这个词啊，他已经不是指反对党了，因为各个政党轮流执政，左派政党你成为执政党的时候你还是左派。所以他调过头来，他就分析历史上左右派对立的根源，而且他指出了法国被认为是左右对立的故乡，所以法国永远在这儿争辩，永远在闹事儿。其实它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而且阿龙说啊，他说法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种左派的情节，因为在法国呀，左派的这个威望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那些温和的或者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啊，要从这个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就彼此试着看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为什么呢？因为在阿龙看来啊，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在法国显得格外的严重。旧制度的统治者所尊奉的世界观呢，它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呢，它就指责这些权威的原则。所以呢，似乎它既是教会的原则，它又是王国的原则。朋友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呢介绍启蒙哲人的时候所谈到的那些反宗教、反王权的内容，就可以深入体会到法国左右对立的深远的历史根基。阿龙呢，他马上他举出英国为例子来衬托法国的特点。他说啊，尽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但是法国大革命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他们在英国啊却实现的比法国还要早。在英国，民主化是对立党派共同的事业。阿龙的意思是说啊，英国的历史它没有出现过大的断裂，社会也没有出现过一分为二的这种状况。
确实，法国和英国在这一点上不一样，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历史上的断裂。
对的，对的，阿龙的分析它就是这样。他认为啊，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造成了两个法国。他说法国啊，似乎建立起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呢，他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都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永恒的 人类社会的类型，他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呢，就让人想起了平等、理性和自由。我们说右派，它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呢，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但是呢，阿龙说呀，说这种区分从历史上看过于简单，因为呢，左派它好像是这个大革命的继承者，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这种想法啊，是一种光荣的幻想。所以阿龙自己他断定说，从1789年到1815年，就是整个这几十年的大革命这个动荡，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左派。那么我们当然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法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啊，确实能够看出阿龙他指明的这个事实，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左派。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工人阶级又被当作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实现人类大同的力量，所以他成为理所当然的左派的代表。所以阿龙说，那许多人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选民，坚持认为呢，共产党它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共产党呢更成功地从事着左派的其他团体也在从事的任务。随后啊，阿龙的分析就不纠缠在你是左派你是右派，而是他转入了呀，你这个派别的划分和一种价值观念它背离的问题。比如说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你是反资本主义的，你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你反对托拉斯，你要求国有化，你反对市场经济，你要求收入分配都要平均。但是呢，这是一种左派的新的神话。因为阿龙说呀，在欧洲大陆20世纪最具有决定性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右派内部和左派内部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这种双重的分裂。这种现实的状况呢，造成了左右两派的划分呢，与传统的价值观它就是背离了。右派的纳粹，他的政纲里，他纳入了消灭失业、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等等这些。而左派的这个共产主义呢，在苏联他却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所有的权利，连成立工会都是不可能的了，让他们成为了一个党的工具，让他们的辛勤的劳动呢，为党的官员提供特权生活，而工人本身仍然是异化劳动的奴隶。那么这种变化呢，是传统左右两派的区分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名称和它的实质内容和它的价值取向完全背离了。下一次呢，我们再接着更详细的分析这种背离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恶果。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8期，介绍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七节，知识分子的鸦片，必修课，批判性思考。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一起来温故而知新吧。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dre souvent rendez-vous à Paris.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Jim 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Jim.
Bonjour.
Enchanté.
Enchanté. Jing, 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On est allé dans un endroit qui s'appelle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votre personnel dans la société, l'agence VAP. Ici, nous avons des gens qui ont des problèmes de vie, qui ont des problèmes de vie, qui ont des problèmes.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e, Madame.
Enchantée.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n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Emmanuel 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Et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 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或为28年以来新低点，专家评论应注意雷区。特朗普积极发言，库德洛又称贸易谈判无突破性进展。特朗普提议以不遣返部分非法移民换取建边境墙资金重开政府，但遭到民主党的拒绝。法国希望推行雷诺和日产合并，葛恩又被日方爆出新的丑闻。法国黄背心运动第10场人数和上周持平。法国滑雪圣地发生火灾，2死22伤。全美多地举行女性大游行，抖音国际快速增长，删除用户数据传回中国的条款。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近80%的收入用于购房。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由倪楠为您主持，感谢苏慧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叫做 Existe， 中文的意思是存在，来自于歌手 Alain Chanfort。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Existe ça tombe dessus Comme un grain un soir d'automne Exister n'est pas un dû On arrive comme un intrus La veille il n'y avait personne Exister n'est pas un dû Ça demande un camion grue Tellement parfois ça pèse des tonnes Exister, quel sport de rue Sur ces pas du badminton Exister, on est prévenu, fabrique des champions déchus, des jeunes qui ramassent leur couronne. Exister, on est prévenu, un beau jour on n'en peut plus, et malgré tout on s'y cramponne.Comme on est venu, comme un grain.